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七件圣事当中的第四件圣体圣事，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耶稣如何在准备他做的地坛弥撒。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耶稣他在举行最早的一坛弥撒之前，给宗徒们谦卑的洗了脚，那就是说爱必须要谦卑，为你所爱的人服务，为别人生活。那么耶稣后来他就拿起他们的无酵饼跟葡萄酒祝谢了，说你们大家拿起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你为你们而牺牲。他祝圣的葡萄酒变成他的圣血，他说这一杯是我的血，新的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后来接着说，你们要常常这样做来纪念我。保罗宗徒在他的生前曾经对教友表达的他内心的一种挣扎的感情，他说，为了我个人的好处，我巴不得能够早日升天堂，享受永远的福乐和复活的光荣，但是为了你们教友的好处，我却愿意留在人间一段时间。我想保罗日后的这段矛盾的挣扎的心情，是能表达描述当日耶稣最后晚餐的心情。他爱我们，要常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天父安排受到，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说过，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好，那么耶稣他走了之后，教会就一直在做的弥撒圣祭。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就是教会由犹太耶路撒冷后来慢慢发展到了罗马去，但是非常可惜，罗马的教战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当日初期的教会的教友要望弥撒，真是谈何容易。他们白天不敢出门，因为太危险了，因为那时正好有教难，所以晚上到深夜的时候，他们结队的，他们就到了地窖去。我到了罗马去好几遍，也曾到地窖去参观，那是一个很深的地方，地方蛮高的，空空旷旷的，现在都是断垣残壁。好的，他们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就是希望能够一起祈祷念经，然后呢，他们参加一台弥撒。弥撒完了以后呢，有的人家里有病人不能够来，他们就带着圣体回去，后来送圣体给他们。这个就是到家里送圣体的一个起源。他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要望一台弥撒这么样的不容易，不像我们今天好多的教堂，好多的弥撒，但是教友还不热心去参与弥撒，不能善用天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宠，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好的，现在我们就借着今天的机会来谈一谈关于弥撒整个的结构。我们先谈弥撒的意义。弥撒呢是一个祭天大典，像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呢，那个时候一国之主还称作皇帝，那么皇帝他每年都要祭天，像比如在北京的天坛，好的，你要祭天的话，皇帝要前面几天就是要斋戒沐浴，就是要守斋，因为祭天是一个大典，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神圣的。那么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弥撒呢到底意义何在。弥撒我们可以简单的想是一个祭献，祭天大典。那么弥撒有四个主要的目的，哪四个呢？第一个就是听从天主，朝拜天主，因为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没有天主就没有宇宙万物，就没有人，所以我们要朝拜他。那第二个目的，第二个意向的就是感谢，感谢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当中，因为普通弥撒是每个礼拜要望一次，就是逐日要望弥撒，因为是安息日，感谢他在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给我们个人在灵性，在世俗，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亲邻，整个的社会国家世界的种种的恩宠，所以我们应当要感谢，因为感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感谢的话，那么天主就不会给我们更多的降福。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颗感恩的心是蒙受天主更多降福的先决的条件。我们人跟人彼此的交往，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人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帮助他。虽然基督徒的爱是不能要求别人回馈的，但是感恩却是天主赞美的一种德行。好，所以第二个要感恩，第三个呢，就是 祈求天主宽恕我们，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求天主宽恕，这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第四个，在求我们个人或者别人或者家庭、亲人、朋友、邻居或者同事，还有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国家所需要的种种的恩典。所以弥撒一共有四个重要的目的。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就谈谈弥撒它的整个的结构。普通弥撒是分成五个结构，五个部分，但是我想要介绍的是两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圣言，言语的言，圣道，道理的道，或者叫圣道礼仪。第二部分叫做圣祭礼仪，祭献的祭。在圣言圣道礼里面呢，普通我们神父做弥撒呢，那是一篇读经，两篇读经，一篇是读经，一呢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四部福音以外的书信或者是末世录，就是最后一部书。所以读经是这样的，那么福音都一定是从新约里面的四部福音当中后来抽出来。普通读经一跟读经二有一个内在的关系，要看当日的一个季节或者是当日的一个瞻礼，一个主要的日子。好的，所以在第一部分里面，天主用他的话语跟我们讲话，虽然是由人来念，那么天主向我们讲话，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对我们的计划，同时对我们一种期待，也希望我们能够去接受他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完的读经一完了以后，读经领经的人会讲，以上是天主的圣训，我们讲什么？感谢天主，因为天主对我们讲的话。所以我们感谢天主对我们讲的话，同时也感谢天主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圣言。好的，普通的弥撒，平日的弥撒，神父不讲道理，当然有的神父做一点简单的分享，那也是很好，教友可以获益良多。但是主日呢，一定要讲道理，因为很多的教友他自己看圣经看不懂，所以需要神父有经验学识的人来替他解释，但是这个道理才能要进入到生活中来，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主日，就是星期天弥撒当中呢，神父读完的经以后，他会做一些诠释，他把这个信仰主要的讯息是什么解释完了以后，把它带入到生活中来，因为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我常常说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就是这个道理。好的，完了之后呢，神父他要举行第二部分，当然在弥撒道理完了之后呢，神父会带着教友一起做一个信友祷词，那就是为教会、为本堂或者为其他的人事件呢需要的恩宠、需要的恩典呢，我们一起向天主求。因为耶稣讲过，即使你们两三个人因着我的名义聚在一起的话，我就在你们当中，你们因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一定会给你们。所以在道理完了以后，神父会做一个信友祷词，就是教友可以参与。这些信友祷词普通都是写好的，但是每一年都是念一样东西，觉得比较不适合这个时代或当时当地的心境或者是需要。所以现在教会呢，是鼓励教友或者本堂神父让教友自己编一些为配合当时的需要的一些祷词，我想这个可能是更好，万弥撒更有效，也更有益啊。我的意思是说更有益。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二部分圣祭礼仪，那就是在第一部分我们听天主的话语，我们说我要接受天主的圣言，但是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圣言具体的成为血肉。血肉是什么？就是借着饼酒的形象，耶稣基督再度的死亡和复活，这是只不过是不流血的而已。所以我们教友去参与弥撒的应当要去领圣体，参与弥撒不领圣体，没有达到弥撒最高峰最高点。因为弥撒是一个爱的祭献，那么爱是什么样的要求？不光是一个心理跟精神的，或者在意念上，我们以前讲过，也不是思想的结合，也爱要求灵魂肉体的完全结合，两人成为一体。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结合方式很多，但是呢，最完美的能够在你在我内，我在你内，那就是我们吃东西，当你吃的消化了以后呢，真的完全合为一。所以保禄宗才讲，他说教友，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领的是同一个洗礼，耶稣的洗礼，我们吃的是同一个耶稣的身体饼，从喝的是同一个杯，就是耶稣的圣血，我们是受同一个圣神的滋润啊。 所以我们关系秘密非常的密切。所以在弥撒当中，我们跟耶稣有了一个很亲密的灵肉的结合。但是我们要去领圣体，并不是说愿意就好了，还应当有准备。这种准备呢，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在身体方面的准备，外在的准备，一个是内在的准备。外在的准备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呢，你必须要有空心斋，或者是叫做圣体斋，吃斋的斋。过去教会相当的严格，就是子夜前一天晚上十二点零时了以后呢，你连一滴水都不能吃，不能喝，那更不要讲说吃东西了。因为教会认为说，耶稣的圣体到我们心中来，不是一个想象，也不只是一个纪念而已，而是一个实质的耶稣的身体和圣血一起来。所以我们如果胃里面肚子里面我们放了一些东西的话，实在有点失敬。但是现在教会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是一个病重或者病人的话，那么你如果要叫他守斋很不容易。因为第一个，医院里面他们吃饭的时间是很早，而且也不能够等你，你如果等了的话，领了圣体神父晚去的话，那饭菜整个凉的话，为病人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不必守这个所谓的空心斋跟这个圣体斋，但是一般人应当的。可是今天教会呢告诉我们，就是为了鼓励教友能够多领圣体，因此今天教会不要求这个斋是从零时开始。曾经有一个我们的女教友，现在年纪很大的，她告诉我，她说当时在大陆呢，我们的小村子根本没有教堂，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要守主日，我们必须要走3公里的路，而且还是肚子要饿的，连一滴水都不能沾，从零时就开始。我们要走到圣堂去领完圣体，再走3公里路回去，后来才能吃东西。我听的实在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是真正的老教友，真正的信德，因为他们只要能够跟耶稣做最亲密的结合，那在所不辞。为什么？因为人跟耶稣的结合有很多方式，祈祷啦、行善等等，但是最完美的结合就是我们去领耶稣的体，我们跟圣体完全合而为一。所以呢，我觉得这位当日的教友，他们只能够坚守那些教会的规矩，是因为他们觉得耶稣的确是真正的最宝贵的，是他的圣体，能够领他的圣体的话，真是已经达到了我们在世界上跟他合一的最高的境界。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说第一个就是要守这个空心斋，或者是守这个圣体斋。这里我告诉诸位，那么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恋人呢，就是他们彼此相爱，而且是大学念医学的，他们每天早上很热心都去望弥撒。那么望弥撒的时候，有一天他跑去问神父了，他说神父啊，刚才我们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聊天的时候，不小心有只蚊子跑到我嘴巴里，我吞下去了，那么是不是违反这种圣体斋空心斋？我想这个不是的，因为这样做有点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法利赛人，太过法利主义。那么另外一次呢，有三个教友，我到一个地方去演讲，他们陪我去，我演讲差不多3个钟头，所以他们呢先跑到了教堂去拜圣体。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正好有人在结婚，这个婚礼的弥撒的到了领圣体的时候，他们非常想领圣体，但是他们前面根本不晓得说有弥撒可以忘可以领圣体，所以他们刚吃的东西。所以有一个教友呢，一个老先生后来跑来告诉我，他说神父，人家上去领圣体会看表，哎呀，我刚才吃东西还差5分钟了，所以他就不敢去领圣体，所以回来告诉我，我说哎呀，你真是现代的法利赛人。因为领圣体说1个小时，是为鼓励教友去领圣体，如果太长有人觉得不方便，但是并不是说你要斤斤计较分秒必争啊。我说最要紧的是你有那个尊敬的心，比什么都要紧。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你不要问我，你自己去问问耶稣，耶稣我现在差5分钟能不能领你圣体，我想耶稣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明白。所以我说在这个地方不要有这种法利赛的一种精神，因为如果差几分钟又不是故意的话，绝对不要丢掉这种跟耶稣合而为一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想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在外面的准备还有一点，那就是衣服要端庄。因为我们不是参加一个普通的宴会，也不是去喝喜酒，所以衣服的端庄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会引起别人的一个非常的神圣的感觉，也能够帮助别人热心。今天非常可惜，因为流行啊，所以有些妇女她们穿的衣服是露肩的、露背的，甚至露胸。我觉得穿这样的衣服到教堂来领圣礼，实在有一点不够尊敬。我记得过去小的时候就听说了，有些神父主教们那个时候是蛮保守的，如果一个女教友穿得比较不端庄的话，他们不给圣体，他们就跳过去，那么这样的你不是自取其辱吗？因为毕竟呢，我们到教堂呢是到一个圣殿，我们领的是耶稣的圣体，所以外在的端庄这是理所当然。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在领圣礼之前、领圣礼之后的整个的姿态是非常重要。很多的教友望弥撒分心，等到人家排队去领圣礼的时候，他就大摇大摆的去，圣礼到了他的口中之后呢，他就大摇大摆的回来，东张西望，我想这是不好的。但是我想更要紧的还是内在的准备。什么叫做内在的准备？就是你的灵魂不能够有大罪。如果灵魂犯的明知故犯的大罪的话，应当要先去办一个告解。你如果没有办告解，怀着大罪去领耶稣的圣体，我们称之为亵渎圣体、冒领圣体，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想教友，如果你到教堂里面去参加弥撒的话，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叫你去领圣体，你如果是灵魂有大罪，那么就快点办个告解。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在我还是修士的时候，这篇文章是一个神父写的，写得很好。他说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很希望望弥撒，但是后来不望弥撒，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忙，或者其他的理由。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因为他很久没有去办告解、告罪，灵魂有大罪，所以呢，他看到别人去领圣体，他就觉得不领的话，觉得怪怪的，也不好意思，也因此他后来就不到教堂去。这篇文章这位神父作者他提，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最积极的方法，那就是你马上鼓起勇气，求天主帮助你，求圣灵的光照，后来呢就快点跑去办个告解。当你办了好的告解了以后，你就可以在弥撒当中领圣体，那么能够恢复你的宗教信仰生活，那不是更好不过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圣体圣事是耶稣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精神的食粮。因为在教会的文件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耶稣在教会里面留下两个最主要的精神食粮，那就是圣经和圣体，所以希望教友能够善用。谢谢你，天主保佑。